好，大家新年好啊！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我们前面的学习啊，《大般若经》的第六会，《大般若经》第六会，第六分现象品第八，现象品，现象品第八，记得我们上次讲的现象品，上次是讲的法性品吧。平等品的第六分平等，平等品第七。那么这次是第八章节是现象品，现象品呢，这个题目跟这个这一章跟这一节的内容呢，像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的一个说明，一个非常概括的一个说明。现象品就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在成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显现，是一种化现。换句话说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化身，但这个化身呢，它有无穷的意义，或者是许多层次的这种意义啊。在这里呢，它表现为，一个环节，比如说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比如修苦行或者，禅定，或者说他六年，修苦行，修禅定，或者说他到菩提树下，成道，那这样一个，一个过程或者这样一个事件呢，它的，我们讲释迦牟尼佛是八相成道嘛，那么这里边就是有一部分，就表示这样一个八相成道的一个环节，它的这个显现，实际上是一种化现，一种化现，那么在这个化现的这样一个。一个相实际上是许多相，一个相呢，在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众生的来看的话，它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它的就是它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看到他，五年六年苦行修禅定，那天人呢看到的可能就不一样，对吧？就说他这样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一个化现，他的化现，实际上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方便。行深，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会看到很多，讲这个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怎么样怎么样的，方便善巧，实际上就是说，这就天台宗讲的全实。或者方便和究竟，就是全方便和究竟，以方便通达究竟，以方便显示究竟，从究竟而达到，而显化为方便，就是说整个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也是个核心的思想吧。因为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如果你能够去理解，就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大乘佛教中的。或者大乘佛教经典中，或者大乘的这个，所有的宗派里边，怎么样来看待？他说，怎么样来认识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来认识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佛它是一个化现，它这样一个化现背后有无穷的，意义，有象征的意义，也有它非常活的、很生动的一些地方。那这些呢，这在般若经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现象品里面，会明显看到这一点。那同时呢，在其他经典有更深的一种或者更多的一种表示，比如说在涅槃经，涅槃经里面讲，涅槃经里面有佛的这个肉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他涅槃的时候呢，那他实际上通过涅槃这样一个相呢。为众生显示一种无常的无常这个理，但是同时呢，它又显示一种常，显示一种常就是佛性的常，佛性的一种常乐我净。所以《涅槃经》里边有一句话，他说，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是病了，他身体不好，他这个身体最后要消亡了，那么。它是涅槃，对吧？但是呢，就是它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肉身的一种死亡，但是佛讲呢，它是对于佛来讲，这个涅槃就是甚深禅定，就是甚深禅定。所以《涅槃经》里面讲的这种，就是要我们透过这种，肉身生死的这种，因为不光是肉身了， 实际上生死它是刹那都有的，有生就有死嘛，对吧？就刹那，但是跟有生就有死，就刹那，自从可以说生就是死亡的一个开端嘛，对吧？死亡最后死亡的结束，那么也是死亡的一个开端。其实刹那刹那，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对吧？我们的星球啊，大大小小的，对吧？微生物、人类啊、星球啊、宇宙，它都在变化之中，都在变化生死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要破除这种相，对吧？破除这种生死的这种幻觉，破除这种幻觉。所以《涅槃经》为什么《法华》和《涅槃经》它被判为醍醐教呢？就被判为醍醐教，就最精最纯的这种教义呢？那特别是《法华经》，因为它或者判为最圆至圆至顿的这种教，那就是它这个经典的所有大乘佛教经典的精华。所以大乘佛教经典的精华，它等于说也是一个最高度的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总结，那就是在这。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连为整体来看待它，再把它比如说用唯识的，用禅宗的，用这些再把它通透种种方便的去实证它，去验证它，或者去求证它，或者实践它，那么这些呢它就有了意义了。否则的话，你整个一个对佛法的理解呢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或者没有逻辑感的，仅仅是凭一种爱好感情啊、好奇和神秘啊，通过这种去了解的佛法，它就不稳定，它就不稳定，你就很难经受起各种考验或者各种拷问。那所以说在法华经里面，它就显示法华经和涅槃经一个很大的特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现象品的就是在进一步的一个更深入的或者更完整的一个表述，就会成为法华经或者和涅槃经里面显示的那些，就是让我们破除比如说涅槃经破除这个涅槃，就是我们总认为涅槃就是死了，就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它显示的是一种真正的常乐我净的一个大波涅槃，对吧？大波涅槃，由这个涅槃来关照，或者由涅槃的境界来看，整个世界呢，它实际上就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清净的。当然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所有的生灭法呢，又是又具有无穷的安乐性，就一切法都具有安乐性。那这是一个，但是你要用慧，对吧？要用慧来通达，要用真正的智慧来通达，还能够。能够体会到这些东西吧，能够体会到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刹那间的这种，我们说刹那刹那，所有的东西刹那刹那都在生灭，但是呢，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他说真正的涅槃什么叫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亦无寂灭之相，对吧？这种念念现前，这才是真正的涅槃，对吧？他说真正的涅槃就是说，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对吧？亦无寂灭之相。那这个，所以六祖坛经里面，他有的是仅六祖他几句话，他会把一些非常深奥的或者非常复杂的东西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当我们在了解，比如说六祖，因为六祖坛经里面讲，别人在问他常和无常的时候，法身和这个色身的关系，他往往是就是这样调过来讲，调过来，比如说你，他说常无常是什么东西啊？也就是说，众生所谓常是什么东西呢？涅槃是什么东西？就是众生的生死之心，对吧？所谓法身呢，就是我们的肉身的等等，类似这种，那就是说，它显示一种不二。比如说，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亦无生灭之相。那么，什么东西刹那没有生相呢？也就是说，生生不已的种种相。其实上刹那没有生相，刹那没有灭相，你的直觉的这个智慧呢要能够知道生灭相即非生灭，对吧？就生相没有生，灭相没有灭，也就是说你破除生灭之相，你不执着于生灭之相，但是生灭它照样不影响生灭变化，对吧？并不是说你割离开来，这个东西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不二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不二的概念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会把它特殊化或者异化，把所有的东西都会异化掉。那不二和平等的实相呢，才是佛教一个真正的原教的一种根本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好，那么第六分现象品呢，现象品第八，这是第八部分啊，就是第八章节。那么现象品呢，它这里呢， 就是讲的，就通过一部分来讲，通过这个佛的部分画像来讲，但讲的很细，我们可以来非常生动的来展示这一点。这是刚才讲的一个，从那个角度来讲，就破除这样一个像。那么从另外一个更深的层次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品呢，他提出了他很多重非常多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佛，如何看待佛教，对吧？如何看待般若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把这些连在，是应该说他在整个佛法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一种就是历史主义的观点，比如说历史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看成一个肉身的人等等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是不完整的。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整个的一种画线呢，他就非常深的一种意义吧，或者说是一种象征。那么这一品呢，是我们看这个文本啊，看经文，这里是舍利子在问，对吧？舍利子问，然后呢，圣天王在答，圣天王答。其实佛经大多都是问题，一连串的问题，对吧？深深浅浅的，有的是很有逻辑性，有的是很有跳跃性的一种问题。好，舍利子他问，他说：“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通达法性。然后呢，他说尔时即应作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何缘先行苦行六年，降服天魔，后成正觉。当然这个地方他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既然到最后的话，就是说你已经通达法性后，就应该直接成佛，显示成佛，为什么还要苦行呢？还要显示这种先修苦六年的苦行，降服了天魔，最后才能成为正等正觉，对吧？成为正等正觉。这里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通达法性，他实际上从法华经来讲是久远成佛，很早就成就了，为什么还要这样来化现呢？好，这里呢，最胜天王对他的回答，他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说实际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菩萨呢，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吧？他的化现，他实际上其实没有苦行。有一句话叫实无苦行，他说方便善巧通达法性，实无苦行，实际上他并没有苦行。就从本质上来讲，佛的这个或者这个化现的这个菩萨，他的本身呢，他是没有这个苦行的，他还并没有真正的行苦行，只是为了降服外道，所以才化现。然后呢，为服外道故示现之，对吧？而比天魔是欲界之主，秉性调善，实不应坏，为化有情故示降服。他为了度化众生，降服外道，降服天魔，所以才有这种变化，对吧？而且呢，这个天魔实际上呢，他实际上。他这个天魔呢，本身也是一种示现，对吧？他是一种欲界之主嘛，实际上对他的这个降服也是一种示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啊，就是这个他这个降服的这样一个，或者这个降服外道的这样一种降服外道和降服天魔的这些细节，因为实际上后面这个列举的这些都是。很多这个修行现在也有，就是印度过去的这种婆罗门教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外道的这种修行，这个外道修行就是说不究竟的修行，或者是一种邪知邪见的修行，比如说持牛狗戒，比如说一直禁忌独立啊，比如说吃土啊，等等。像甘地，近代的这个圣雄甘地，他就坚持相信土的疗法，他就吃土。他觉得土可以治疗很多很多问题，很多疾病，甘地就是这样一个，所以他这有很多外道的这种方法。我们看，比如说苦行，他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修行苦行呢？他说，有的外道呢，他自称能修苦行第一，所以菩萨呢，示现能修过彼苦行， 就是你说你能修苦行，他比你修的更行，然后呢你就臣服于他，然后他再把你引导到更高的这个层次和境界，让你超越苦行。这是一种啊，就超实现苦行第一。第二呢，还有的人见菩萨屈一膝立，就是一个膝盖金鸡独立，对吧？或见菩萨举两手立，或者两个手举着，对吧？一只脚站着，或者是两个手举着，或者视日而立，或者看着太阳，对吧？站在那一直眼睛盯着太阳，有一种就认为太阳是智慧和光明的这种象征嘛，所以有一种崇拜太阳，他用眼睛看着。据说古希腊的这个苏格拉底，他也都是就会经常眼睛看着太阳看好久，是吧？看好久。还有呢，或见，就是有的人会看到是这样，有的人会就种种苦行外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跟自己相对应的这种资源，跟自己相似的修法。好，有的是看到视日而立，或者说五热至身，或者看到他倒悬其身，就身体倒着，对吧？或者看他卧于荆棘，对吧？卧于荆棘。印度教有一种修行就认为你要消除业障，你就必须在那种针，就是那个针钉子做的钉子床，在那上要滚几天，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肉体折磨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消除你的业障。印度教现在还有这种修行方法，比如说你的恶业你要屏蔽掉的话，你就必须睡那种铁床，那种针上面是那种钉子那种床，睡几天。还有呢，就是卧于荆棘，还有卧牛粪，对，或者卧于石，或者卧于地，或者卧其板，或者卧杵上，或者卧灰上，就睡在这儿的。这个迷信在现代中国也有外道嘛？外道不仅仅包含古印度，其他的非佛法之外的很多，原始的巫术也都是这样的。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的这个。我儿子小的时候，就是90年代的事，他刚出生，96年，他出生以后呢，然后他感冒，在农村感冒以后呢，就是或者晚上不睡觉，我这个岳母呢，我以前那个岳母呢，他就给他，睡在牛槽里边，把他放到那个牛，他们喂牛那个牛槽，就石头那个槽子里边，把他放在这睡牛槽，然后对着墙就说话，说哎，他又没惹你啊，你为什么对他这样啊？他小孩子是无辜的，怎么就说这样说半天，这是典型的一种巫术，但是现在可能少了，但是在90年代时还有这种很多的类似这样一种啊，那就是卧牛粪，我讲这小孩滚牛槽也是一种办法啊，这是一种流行的办法。或者卧于石卧地，对吧？等等，还有叫他，围着板衣，围着盲衣，或者穿着不同的衣服的，或者着草衣，或者树皮，或者毛衣，或者露形。还有一种就是说，不穿衣服。那么印度其实近现代的很多，一直到现在，印度近现代好多圣人都是不穿衣服的。或者就只穿一个这个短裤，或者有的只穿一个短裤，还有好多就是裸体，纯裸体的，这露形，或者向日随日而转，或者就是变成一个向日葵，对吧？把自己变成一个向日葵，就每天就是早上看着东面的太阳，中午一直随着太阳，最后转的是迎太阳上山，送太阳落山，对吧？也有这样一种随日向日随日而转，对吧？有这样一种呀。那道教里边就有，比如说我们看道教的很多典籍讲，就说不能朝北方吐唾沫，因为它北方是水，北方是有水神，所以你到北方去吐痰或者把水倒到北边，它这个是大不公，就是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包括现在这个流行病出来，冠状病毒这个出来，也有好多人我看在朋友圈啊，在里边发一些道教的一些方法，怎么样，怎么一些符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好，这是一种，或者见菩萨为食必子的，就是吃的穿的睡的，还有身体的姿势都是有某一种的某一种。那就或者食麦，或者食草根，或者食树叶，比如说土豆在中世纪的是传到了这个由这个美洲传到了这个南美洲，传到这个 欧洲的时候，这因为中欧洲史上有一个漫长的1000多年的一个黑暗的一个中世纪啊，中世纪呢，它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包括整个一个天主教会的一个天主教天主教会教会，主要是天主教，就是马丁路德以后才是这个基督教，那新教，那天主教呢，它的一个宇宙观和世界观，就整个的蒙蔽了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啊。比如说，当时土豆传到欧洲以后，他们就认为不能吃，认为土豆有毒，认为这个土豆是，朝地下的，朝地下，认为朝，说在是向阳的是，就光明的力量，朝地下有阴暗的力量，认为这个是魔鬼的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就是人的这种观念投射到很多东西以后呢，包括整个一个社会几百年全社会的一种投射。那个是最聪明的，也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对，所以这个是就是人类的一种蒙蔽啊，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人的这种观念，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一篇文章讲到，明代的这个朱棣啊，明代的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南京的时候，人家给他送了一个当时的孟加拉国，给他送了一个礼物。送了个礼物，就是一个脖子很高的一个动物。他们后来把它画下来，然后当时的一个翰林，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翰林，给他写了一首赋，说这是麒麟，又现，说这就是古人讲的麒麟，然后就说这个是盛世啊，然后赞美了一番这个皇上。说这个时代遇到了一个盛世，然后把那个画就画下来，把那篇文章也写下来了。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东西，看到那篇文章，看到那个画，实际上就是个长颈鹿。就当时人没见过长颈鹿，就认为是麒麟，是吧？就是，那就是我们可以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观念的一种，观念的虚幻和观念，它这种我就有的时候一种错误，对吧？一种投射，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那其实外道也是，比如对数字的崇拜，对吧？对太阳的崇拜，对水的崇拜，对比如说什么雷神啊、风神啊，对吧？这类的崇拜也都是这一类认识的一种偏差。但后来它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科学，这个和科学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就是人企图掌握外部的某种东西和力量去认识它。那这些也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都希望去寻找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对吧？他希望，比如说经济独立对他身体好，他认为经济独立就可以让他就身体好的可以成仙，对吧？认为比如说，躺在什么地方的，卧灰或者穿个某个东西对身体，或者认为他精神好，能够有利于他精神集中，哎，他把这个绝对化，这就夸大化，那夸大化。我们可以看，另外呢，就是说，就吃这，对吧？只吃藕，只吃豆，只吃谷，吃麻，吃米，或者6日1食，或者饮水度日。有的就喝水，对吧？有的就是认为水疗法就喝水，或者1天食1滴酥，或者1滴蜜的，或者1滴乳，或者无所食，甚至不吃的，对吧？或者恒熟眠，恒熟眠就一直在熟睡之中。就像成团老祖，对吧？华山的成团老祖，据说这个成团也是把这个太极图传出来的人，是吧？太极图到宋代的时候形成个太极图说的，儒家的这个周敦颐写了个太极图说，成团是一睡90天，对吧？去睡觉，那这些在佛教一般看，它也是外道，对吧？就是说恒熟眠，对吧？恒熟眠就一直在睡觉，一直在睡觉。所以我们在典籍里面，我们在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里边，儒学和道教的典籍里边，有很多综合性的这个文献里边，像《吕氏春秋》啊、《淮南子》啊，好多他们讲的道的是讲什么了？像追求的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令天地日月运转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东西令太阳 当过去人看到是太阳绕着地球在转，对吧？为什么太阳和月亮，绕着地球在转？什么东西能够令山，就是古人讲的山一之高，对吧？日一之明，对吧？然后四时一之有序，然后圣人因为他就能够治理天下，然后呢，就是万物生长的一个东西，人的这个幸福之道，然后天下治理的一个东西，山河等等，这些它背后就有一个规律叫道，对吧？但是呢，人们希望把握它，把它变成一种直觉的一种力量，就是哎，这我怎么样就能够得到它，对吧？天得一清，地得一宁，对吧？圣王得之，得一以定天下。这个一是什么东西？一是道，对吧？意识到，那现在看的话就是万有引力。如果你说，什么东西是太阳在转呢？就是万有引力，实际上是它引着太阳，引着地球在太阳绕着太阳在转，对吧？但是过去的人他会把这些统一起来，希望一个直觉的方法来认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这是一种科学精神，他在追求人和外境的一种统一力量的一种统一，或者来掌握和把握它。那如果我们更深层次来理解这个东西，这是我们无名，对吧？这是我们的无名。我们人呢，是为了认识自己的佛性，做出的这种无名的这样的冲动，这种努力，对吧？也就是说，人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的这点东西。其实人类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见的东西，它是有限的，对吧？它追求这种无限。那个无限呢，我们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实际上是我们的佛性的一种展现，对吧？我们佛性本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对吧？它本来就是我人类的和人的这种自信，它具足，一切法的。那这些我们看，这些也是各种努力，对吧？各种成道。也就是说，佛如果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化现这个佛，它代表了所有修行的最高成就、最圆满的成就。那么种种外道就是那种不究竟的、不圆满的，对吧？他们也在追求真正的开悟、真正的觉悟。因为涅槃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在印度教很早就有这个词，涅槃这个词也小涅槃、大涅槃，印度教本身传统就有，所以这个词也不是佛教的一个独创，也不是佛教的一个发明。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它是佛教本身，但佛教对涅槃有自己的定义。所以这些都是追求究竟圆满解脱的一个途径，对吧？种种途径、种种方法，但在佛教看来，这些并不圆满啊，并不圆满。那也，所以说你看到这些的话，这上列举了很多，对吧？列举了很多修行方法。那你看到这些，你现在去看，我们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佛是怎么样？"有的人认为一定要坐，对，一定要打坐。比如你要开悟，你必须打坐。有的人说到我这修行必须坐，几年，每天坐几个小时，把某个咒念多少遍，对吧？这才是成就，否则就没法。他实际上他以为这个就是唯一的一条成佛之路，唯一的一条成佛之路。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要观呼吸，或者必须通过内观，对吧？或者内观里边还分那四念处里边还有必须的是必须观不净，或者必须观呼吸，或者必须观这个，或者说必须这个观白骨等等。那这些每一个方法都会把自己扩大，或者每个适用某个方法有效的人都会把他这个方法无限的扩大，对吧？而且认为这个都是成佛的唯一之路。在佛教内部也有这样，经过漫长的历史的发展，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分化和一种投射的一种现象。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按照大乘佛法来看的话，最佳的一个方法的话就是禅宗，是吧？就是禅宗。但禅宗又是个最慢的方法，又是你又没有，又是可能很多年荒废掉了，又找不到门路，可能又是个最慢的、最没有效果的方法，有可能禅宗。但是最有效的也可能就是一刹那，对，一刹那，它这个根本智慧就现前了。那要看机缘的，看各种因缘巧合。那最稳妥的可能念佛比较稳定，对吧？念佛比较稳妥，这三根普被，对吧？什么样的人对他来讲都有用处。那应该说最踏实的你是学教，你广学博文肯定你没错的，因为你见多识广，广学博文，那你树立真正的信解，那更符合现代人，对吧？因为现代人大家的这个理性都很发达，那更适合现代人。所以说比如说阅藏啊、读经啊，包括你广学博文和现代科学这些去都去了解后，你就不会陷于迷信和体系化的，或者陷于一种人格外向的这样一种一种束缚之中啊，这样陷到这里边去。 好，那这里讲的就是说，现了那么多佛，这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修苦行，就是因为降服那些相信苦行的外道，对吧？但是实际上他降服相信苦行的外道，通过修苦行，实际上是为了让他们超越苦行，对吧？超越对苦行的迷信，对吧？超越对苦行的迷信。他说：“现如是等等苦行，种种苦行，经于六年亦无亏事。”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开始修了六年的苦行，对吧？无一亏事，无一亏事，就是说都修得很完满，就是外道修的东西都能够修成，他都能修成。那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但我们也可以有的人说，哎呦，他都是他尝试觉得不对了，然后才开悟了，对，逼到绝路才开悟。那这个是这种解释，典型的是以凡解圣，以凡解圣。从大乘佛教来讲，就释迦牟尼佛他是用化现，也就是说，他根本的那个东西里边已经完整的已经存在，已经完整的开悟了。他不化现是他化现这一部分那一部分，针对不同的种性、不同的类型去化现，他是这样的。他说是六年无一亏，就是说佛完美的修行了所有的苦行，而且都修行的第一，没有超过他的，非常完满的修行。然后呢，然实无菩萨，但本质上呢他没有这个苦行。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没有苦行。所谓苦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方便善巧。所以我们什么叫方便呢？我们对这个方便会有更深的一个理解，会对这个方便会有更深的，因为方便呢在法华经里边，在天台宗就叫权和实。法华经就天台宗里面讲这个法华经叫开近显远，对吧？近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近在眼前，近在身边。这个肉身的这个佛，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讲的，讲法华经法华会上来讲，那就近在眼前，但是呢它远在久远成佛，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你眼前看到的这一点点。所以这叫开近显远。然后呢开寂显本，寂痕迹的寂，开寂显本，这寂就是相。所以说通过这种种的相，种种的寂呢，来显示最本质的东西。当然这个寂呢不仅仅指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一生修行成道度化众生的这个影子影像，它还包含了在法华经涅槃经之前的所有的经典，所有的经典。当然所有的经典并不是没有，就是它所有的经典呢也是指向法华和涅槃的这个最根本的原理或者根本的原教的这样一个境界。也就是说种种方面的法门，比如说阿含经的这样一个，比如说讲这个方等类的经典，讲这些的是讲般若类的经典。那当然这个般若它指的是偏重于这个通教的般若，不是，因为般若本身还有原教，还有实原实。那也就是说法华前期的许多说法和经典呢，它最终都是为了显示这个。那这是一个寂，也是开寂显本，对吧？就前面的是方便说，后面的是究竟说，对吧？前面是随他意，后面是随自意。随他意就是说迎合别人，就根据别人的根基来度化他。比如说三乘，对吧？声闻缘觉，对吧？那就比如说这样一个见内菩萨，那根据这样一个来讲。那最终呢要佛乘，成佛的话就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所以他讲的法呢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那我们暂时先停两分钟啊。